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龚丕起致死情况补充，累县冤狱近12年，重庆法轮功学员秦丽仍遭骚扰。迫害法轮功，原江西南昌市政法委书记郭安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龚丕起于2017年10月17号被警察绑架，并被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诬告，被法院枉判7年半，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2021年4月12号晚，龚丕起在狱中离世，终年66岁。现将龚丕起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做如下补充。龚丕起于2018年10月被关入山东省监狱11监区，遭狱警操控的犯人强迫转化放弃信仰的迫害，造成龚丕起血压高达260以上，血管有破裂的危险。龚丕起还因多次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诉，成为监区的迫害重点，致使龚丕起精神紧张和血压居高不下。2020年10月，教育科王传松任监区长后，不断对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2021年3月23号左右，龚丕起被迫坐小板凳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录像到凌晨1点半，电视音量被开到最大，5点多起床后还要继续应对一天的迫害。2021年4月12号晚7点半左右，龚丕起再次被逼迫坐在小板凳上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录像，身体感到不适，被迫卧床，晚8点半左右休息时摔倒去世。家人认为龚丕起死因蹊跷，监狱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据龚丕起亲人透露，龚丕起的遗体头部肿胀有伤，耳朵有血流出。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江北区法轮功学员秦丽女士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当局枉判累县冤狱近12年9个月。残酷的折磨导致秦丽身体遭到重创，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至今仍对她骚扰不断。现年57岁的秦丽是江北区铸造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前她曾身患严重甲亢疾病，表现为脖子粗、眼睛凸、身体变形、双手抖动、生活艰难。秦丽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她的甲亢病症很快不药而愈，从此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秦丽因坚持信仰而多次被警察绑架，三次被非法关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冤判，累计冤狱11年6个月，外加关进洗脑班及劳教所外执行一年。2003年2月26号，在一家房界部门工作的秦丽带客户看房时被警察绑架，并被枉判8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迫害。2011年12月26号，秦丽在家中给学生补课时，被闯入家中的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渝北望乡台洗脑班迫害了3个多月。2012年，秦丽被非法劳教一年，所外执行。2014年11月12号晚，秦丽从重庆回老家丰都奔丧，在丰都火车站查验身份证时被扣留，被重庆江北区国保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枉判3年半，再一次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迫害。秦丽的丈夫因妻子被关押，身心疲惫，焦虑不安，突患疾病去世。当时正上高中的女儿孤独无助。十多年来，秦丽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残酷折磨，身体受到极大摧残， 肝胆肠道出现严重疾病，他出狱后被迫多次住院手术。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派出所警察、观音桥街道社区人员多次到秦丽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住处骚扰她，并对她非法拍照。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6号消息，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审查调查。郭安曾任南昌市政法委书记，操控公检法相关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安自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积极组织、指使、操纵当地各级人员，尤其是公检法司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发生在南昌地区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非法劳教、绑架关押、酷刑折磨及强制洗脑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郭安任职南昌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部分事实。时年73岁的法轮功学员、南昌市麻纺厂退休职工罗来阳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非法判刑9年，于2012年4月6号在江西省监狱医院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胡火妹于2012年3月8号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法轮功学员舒明于2013年7月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郭安任职南昌市政法委书记期间，南昌市李芬玉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2011年11月，南昌市610加大力度转化法轮功学员，派所谓的专家小组下来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安的妻子邹白玉今年10月18号凌晨在南昌跳楼自杀。郭安的姐夫高翔于今年7月被带离家中传唤调查，妹夫曾建华于今年8月1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郭安遭到的家庭不幸及本人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风尼格袭击菲律宾，45人罹难，14人失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受到今年第22号台风尼格影响，10月28号，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多个省降下超大豪雨，引发猛烈洪水及大规模土石流，灾情严重。据菲律宾灾难中心统计数字，这次台风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14人失踪、33人受伤。10月29号稍早，台风尼格以最大风速每小时95公里、瞬间最大阵风160公里的时速，在菲律宾东部岛屿卡坦端内斯省登陆。尼格登陆的前一天就已带来惊人雨势，导致菲律宾南部多个省份遭受洪水侵袭，建筑、车辆均浸没于水中，救难人员紧急出动橡皮艇，协助受困民众脱险。菲律宾政府数据显示，219个地区遭遇洪灾，37处山崩，全国近16万人因风暴被迫离开家园。当局还表示，总体而言， 全国有近27万人受到风暴影响。菲律宾交通部表示，受强风影响，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往返菲律宾主要门户的超过100个国内和国际航班。菲律宾每年平均出现20次热带风暴，尼格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第二个最致命的热带风暴。去年12月，五级台风雷伊肆虐中部省份，造成407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9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突破网络封锁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6号。近段时间同学们都在说着网络封锁，上明慧网很困难的事。当然，明慧网上也一直有同学交流，分享各自的上网方法。我将我的上网方法跟同学交流后，他们建议我写出来。网络封锁时，我没有去多想，后来参照同修的做法改通道，用不同的版本等等。我想，修炼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就想，师父讲的就是法，在常人这是封锁的，哪里没有封住呢？当然，一下子就想到了超越常人的空间。那不就是另外空间吗？对，就走另外空间，还要走没有时空概念的另外空间。我用的是自由门 7.97 版本破网，上网时有一个小鸽子图标。曾经一位同修每次让我复制新的版本自由门软件时都会说，飞一个小鸽子给我。当时心中还有点笑他，不懂复制这个名词。现在想来，他说的也挺有意思。我就想让我的工带着小鸽子一起上网，所以每次上网时，我心态纯净地说，小鸽子，走，咱们走没有时空概念的空间，上明慧网，发现上网挺快的。后来随着在法中的悟道，我采用的方法有了一些变化。现在我上网的方法是盘腿打坐，意念中想着明慧网的网页，蓝天白云中七个黄色的法轮大法明慧网文字标题和金光闪闪的法轮图形，特别是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打开自由门软件，当出现上网的图标时，想着带着小鸽子上明慧网，速度有时比原来的还快。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许多电脑专家、科学家、一流人才，所以全世界唯有大法弟子的网站能把中共邪党的封网破掉。明慧网是有使命的，谁敢封，谁又能封得了呢？谁封谁有罪。封网封住的是人心，封不住的是大法弟子的正念。以上只是个人在现有层次所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只修人的表面，不算是真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9日。前段时间，我多次梦到我们医院的某某，他是我们医院的皮肤科大夫。我想，为什么他好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一定是师父看我修得有问题，在点化我。他是一个皮肤科的大夫，引起了我的注意。皮肤就是人体的表面啊，这是师父苦心慈悲地在告诉我，修炼不要像皮肤科的大夫那样，只治表面皮肤的病，只修表面不修心，没有去掉深处的东西，不好的人心，这哪里是修炼呢？我深入地剖析了我的修炼状态，悟到根本的问题是，我只在人的表面上修，没有做到向心去修。修炼人得在修心上下功夫，我总停留在人的表面上修，师父看到弟子不悟不提高着急，就用皮肤科大夫来点化，要向内向心去修自己。下面我仅就悟道后向内找修心的过程举两个例子与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一，去隐藏很深的怨恨心。这个心往往不易察觉，不容易去，因为怨责怪的产生是认为别人做错了，这样自己的责怪批评怨就是理所当然对的了。站在人的角度看，做错了事就应被批评责怪一下埋怨，当身边的人反复出现做错事又不接受批评改正时，在情的作用下就生出了恨，时间长了就有了怨恨心。我在处理和丈夫及家人关系时就是这个状态，不满意他们的做法，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很多事都是错的，怎么说都不改，很生气，不知不觉生出了怨恨心。不易察觉的是，我总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用做的对掩盖怨恨心，无形中内心和家人对立起来。不深入的挖，往往认识不到怨恨心，往往容易从人的表面去修，会从我不和他一样见识，我要有涵养，我得忍让的人的理上去修。由于用的是人的理修表面，表面上看我忍让了，我涵养也提高了，但这都是在人的理上的提高，不是修炼人的去掉人心的提高。这样只修表面，一遇到不如自己意的事，怨恨心就会又翻出来，时间长了，怨和怨恨心就会被隐藏得更深和加强，引发出现争斗的状态。有时也能想到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不去埋怨了。但过后我丈夫及家人还是处在这个状态，使我很苦恼，不明白怎么回事。深挖才明白，修炼人站在人的角度，用人的理看待对与错，就是用人的理衡量，不能真正修炼提高。认识到这些，我想必须从法上提高，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转变观念，不能再用人的理看问题了，应该用修炼的理去衡量，向内找，不只是在人的表面对与错修，不用人的理看问题，对错都找自己，自然就没了怨责怪，怨恨心就消失去掉了。二，去掉不让人说的心。常人是不愿意被别人指出问题或揭短，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修炼人就不应该这样，但我感觉有时也是这样的表现。我平时法也没少学，可是一遇到问题矛盾，别人一说我的不是，我不是向内找哪地方没做好下次做好，而是一说我内心就不服气， 说话的声音立刻变调，接着这么解释，那么解释，此时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就是考验我，让我提高的。而我学法是学法，做是做，看似天天学法练功，最终没实修真修，所以心性始终没有提高上来，总是陷在常人层次中拔不出来，身心改观不大。不让人说在我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比如我在做家务时，丈夫总嫌我做得慢，不会安排时间，每次我都理直气壮地说，那你来做做看，光动嘴不干活。其实面对每一次不管是挑剔还是批评，如果能真正的向内找，努力的克服改正，就会真正提高，同时也会节省大量时间用于学法干正事。只要我们按着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毛病，都能提高，更何况别人直白地说自己的问题呢？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可是这从最根本的、最本质上证明一个人是不是修炼的人，不叫别人说这个东西，一定得把它拿掉了。你哪方面做得都好，这方面不好，那都不能是修炼人。谢谢师父的苦心慈悲教诲点化，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一定将师父的教诲牢记于心，时刻对照，修去不让人说的爱面子、维护自己的这颗人心，不断地向内找，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真修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从黑窝里把我救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由于自己独修，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走了很大的弯路，差一点失去修炼的机缘，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唤醒，从2009年末才真正走上助师正法的大道。这些年事情没少做，各种人心也随之都暴露出来了，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特别是自我那个东西非常严重，学法又少，不知道向内找，被邪恶钻了空子。在2017年底，我和其他三位同修同时被邪恶绑架，给我们当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天夜里就被邪恶关进本地的看守所。一，明白真相，众生得福报。刚被关进去时，当时比较消沉，但是通过背法，我很快摆正心态，这就是我讲真相的地方，这里的众生也得救。下面我就讲讲几个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有的捣乱不想听，那个小伙子就对他们说，你们先别说，先听他讲。我就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还有其他的一些真相。这个小伙子听明白了，当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就帮他做了三退，时间不长，他就得福报回家了。还有一个蒙古的小伙子20多岁，在我绝食被灌食期间，他和我的床铺挨着，我问他，你上学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我就上过3年学，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人管这个事，我也没戴过。这个小伙子很有正义感，他对我说，不好，谁练法轮功干什么？
我说，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我们师父就会帮你的。他是因为失手把对方的鼻梁骨给打断了，对方索赔20万元，他不给，才被关进来的。因为他离我床铺很近，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之后，我就看到他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2天以后他就回家了。二，拒听真相迫害大法遭恶报。我再讲两个不听真相遭恶报的例子。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他特别反对。有一天，一个狱警告诉那个不听真相的小伙子，是他们家花钱托的门子，某某某，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当天夜里正好是我和这个小伙子值一个时间的夜班，我就对他讲，兄弟，明天你就平安回家了，法轮功的真相你也知道了，我帮你保个平安，把那个红领巾退了吧。他不但不退，还跟我吵了起来，说要报告警察。等到第二天该放人的时候，那个警察又来了，对他说，你回不去了。当时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参与迫害大法哪有好果子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号的号长，进来前是协党书记，他有一个小劳作，我在讲真相的时候，那个号长就唆使他骂师父，当时我就义正辞严地制止他，这个年轻人是搞传销进来的，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判个1-2年或者3-4年的刑期，可是在开庭之前，他接到了可能是法院给他的通知书，上面写到他的案子可能是12年到14年之间，当时他就傻了。迫害大法真是罪大无边啊，世人啊真得清醒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多写了，在这里我真心的说一句，没有三退的世人啊，赶快清醒吧，退出你们曾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三，师父点悟弟子多救人。我在这号里讲真相，该退的都退了，我在看守所里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绝食的第二天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有一棵很大的枣树上长满了大红枣，地上也有不少大红枣，之后我又爬上枣树，我一边摘一边吃，还往包里装了很多。当时正好是中午的休息时间，醒了之后我对师父说，我都这样了，怎么还做这么好的梦。当时我的脸被看守所里的所长用辣椒水喷在脸上头上，皮肤都被烧破了，流着黄水，而且手上戴的手铐和脚上的脚镣铐在一起，脚镣上边还吊着两个大铁球。因为在这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求师父给我换一个号房能讲真相，我悟到这个梦就是点悟弟子多救人。时间不长，来了两个警察，年岁大一点的50多岁，另一个30多岁，打开门对我说，某某，给你换监区了。我对他们说，我这样怎么走路，你们找人把我抬过去，或者把我的手铐打开。说完之后，那个年轻的警察恶狠狠地瞅着我，那时我的争斗心很强，就对他说，你瞅什么，我连生死都放下了。他的眼神马上就软下来了，年岁大的警察赶快说，我请示一下所长，就走了。稍后他拿着钥匙把我的手铐打开，我就拖着脚镣和两个大铁球在过道里叮当作响，那时过道里那个静啊，我就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整个看守所静得像被定住了一样，当我走进新的监号里，我就明白了，是师父叫我讲真相救人。最后那个号里的人都三退了，那个号长没戴过红领巾，他说我要戴过我也退。四，在看守所被法向内找发正念。初到看守所的时候正念不足，总感觉像做梦一样昏昏沉沉的，之后又出现宵夜状态，躺在床上10几天疼得动不了，整个腿的关节都肿起来了，疼痛难忍。那天晚上师父利用别人的嘴点悟我，叫我发正念， 因为当时正念还不足，夜里没有发过正念，别说长时间坐在床上发正念了，等到夜里的时候，我的腿疼的已经过了极限了，夜里我四次起来长时间发正念，才把那个东西解体了。在看守所被迫害的七个月里，我每天坚持练功、背法、发正念，每天都要立掌发五六个小时的正念，解体邪恶。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了，想对我进行迫害。我在梦中清楚地看到一只大狼狗，把我的胳膊衔在它的嘴里，几次要咬下去。这时出现一个人，把我从屋里领出去，带到街上。是师父把这个难给我化解开了。为什么遭受这样的迫害，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回想起来，这些年风风雨雨的事情没少做，可是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遇到矛盾总是向外求，都是别人的错，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人的勇敢，根本就不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带着各种人心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才招来如此的迫害。记得在被绑架前的当天上午，一位跟我一起被绑架的同修，当时就看到一个景象。他告诉我说，当时看到我的表情非常严肃，提着几个大包袱走到一个山崖边，把大包袱往下扔，多少人心啊，都到悬崖边了才开始往下放。我找到了许多人心和不在法上的事情，与本地的一个协调同修间隔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想起来都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同修有一点错误就到处去张扬，实际上他是个很好的同修，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原因，只是当时自己还意识不到。比如在客厅里摆放师父的法像，虽然只我一个人在客厅里睡觉，夏天穿着又那么随便，睡觉的时候就更随便了。有一天晚上，突然间师父法像和法轮图形同时掉下来，师父法像的玻璃摔得粉碎，这是多大的漏啊！不注意手机安全，不修口也很严重，色欲心、争斗心，还有对家里不修炼的妻子的不关心等等，很多的执着心，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就是这样，师父对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弟子还是不放弃。在看守所，邪恶每天都要强制在押人员去看那个编造骗人的假新闻，毒害众生。这时我就闭眼发正念，当时的电视里演的是一个假英雄人物死了，把他肮脏的骨灰扔到海里了。那个号长突然问我，某某，你死了怎么办？我立即回答，我不会死亡。语音刚落，号里就有一个人大声说，法轮功不会死，我也练。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回家的那天晚上六点多钟，一个副所长到监号里对我说，某某，你换监区了，你赶快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邪恶永远都是怕人知道真相的，怕人知道我回家才这么说。我提着东西跟着走，在通道里他一边走一边劝我吃饭，连劝三次我拒绝三次，临出去邪恶还在作恶，不放过每一次机会。走出第一道门，第二道门是武警看守，那个武警拿着一个单子问我，你是哪一个号的，叫什么？我都回答了，最后他又问一句，你是犯什么罪进来的？我大声说，我没有罪。我一走进大厅，就看到家里哥哥和两个兄弟，还有一个可能是本地派出所的一个人来接我，还要签什么字。那个派出所的人说，他不会签的。一走出看守所的大厅，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区里的新气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在20多年的住持正法、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小区的居民明白真相后，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气象。邪恶迫害法轮功初期，恶党喉舌媒体铺天盖地地对法轮功造谣、污蔑、诽谤，我们大法弟子针锋相对地全力讲真相，撒真相资料，我们小区人们得到真相，看了真相，对照恶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全都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正这么好，中共恶党这么邪这么坏。现在我们小区明白真相的人对法轮功资料特别珍惜，看到楼道上的大法真相资料没人捡，有的真相被踩脏了就捡回家，把被踩的资料用抹布擦干净，看完了再发出去。我听到这些情况特别欣慰。这其中有我家楼上的李俊英老太太，我们是1995年秋一起搬进楼为邻的，如今27年了。我于1996年学了法轮大法，折磨我几十年的神经痛、胃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李俊英却一身病，因为腿疼，整天拄个拐杖。我向他弘法讲真相，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就成天念，有时间就念，一天念上千遍。念着念着，他感觉腿不疼了。半年后，他把拄了多年的拐杖扔了。他激动地说，这大法太神奇了，念九个字就能好病，我身上的病也没有了，法轮大法太好了。李俊英见我们大法弟子经常往外散发大法真相资料，他也想散发大法资料，就跟我说，大姐，你给我一些大法资料，我也去发。我给了他一些大法资料，说道，你拿去发吧，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为大法做好事，做了大法弟子做的事，你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他听了特别高兴。明白真相得救的这些人都会自动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我和老伴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有时警察来我家敲门没人，就问楼外的居民。这些人都说，这老两口自从学了法轮功后，原来各种病缠身，现在什么病都没了。人家身体好，人品也好，思想境界也高，你们可别动人家呀。警察说，我们不动，来核实一个情况。小区里也有很多居民听信恶党对法轮功造谣污蔑，仇视法轮功学员。李俊英等听过真相的人和我来往，一些被邪恶谎言蒙蔽的老太太对俊英说，你总搭理他们干啥？俊英理直气壮地说，练法轮功的修炼真善人都是好人，你们可别听信央视的造谣宣传。一天晚饭后，一个老太太急急忙忙赶到我家，告诉我和老伴儿，咱小区有个坏人要去公安局举报你们，你们赶快把活动安排变通一下，让他们来了扑个空，咱们别受损失。我紧紧抱住他，一边流着泪，一边诚恳地说，太谢谢您了。那老太太说，那我得先谢谢您二老。前几年您老两口到我家给我讲大法的事，还帮我和全家人办了三退。我说，咱们就一起感谢慈悲的李洪志大师。我先给佛堂师父法像敬上三炷香，他和我们夫妇一起跪在师父法像前，一边叩拜一边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 两天后的上午9点钟，家中只有我和老伴两个人。有人敲门，我去开门，进来两个警察。我俩给警察端茶摆水果，两个警察连说谢谢。我老伴说，这20多年来，你们警察一直和我们大法弟子打交道，够辛苦的了。我告诉您二位，有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病有灾，诚心敬念，就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两位警察说，我们记住了。我又问，你们二位来我们家为何事？一个警察说，也没啥事，也就是查查户口，两口人都在，还查啥？你们对我们警察这么好，这么善，还告诉我们救命的九个字，谢谢你们二老，我们走了。两位警察满意的离开。一次，俊英看见小区里对法轮功态度最恶劣的老太太在用脚踹什么，边踹边骂。俊英上前一看，是一张酒瓶光盘被他踹碎了。俊英劝说，你干这事对你可不好。几天之后，那老太太患脑血栓住院了。他老爸是离休干部，工资丰厚，不久就突发重病而亡。老太太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邪恶因素在失去环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叫恶人没有市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协调一致与团队共进，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交流一下在过去2年多的修炼心得体会。第一部分，集体学法交流使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并及时去掉。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学法环境，学员在一起所讨论的事情，所讲出的话都是高尚的，都是一个难得的最纯净的环境，这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得的，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一方净土，所以大家不能够失去这个环境。参加每天的练功点、网上的集体学法及每周的培训和讨论，对我来说就像被清水清洗一样。听其他同修读法的时候，同修的谦卑严肃的态度，平和纯净平稳的语速感染着我，会使自己端正态度，用心倾听，对法的内涵的理解更清楚了。修完法后，我会头脑清晰，很有精神，感到心变得更善了。一，集体学法暴露并除去欢喜心。去年八月一次集体网上学法时，我的状态非常好，很少有的状态，思想清晰，对法的理解很好，我起了欢喜心。轮到我读法的时候，我的语调可能听起来不那么自然，我带着笑在读法，乐在其中的感觉。 我意识到那个欢喜心，并试图抑制它。学法结束时，主持同修问大家有什么要交流的。一位同修说，我们在学法时应该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要严肃对待。听到他说完，我回想整个学法过程，觉得别人都是很平和，那他一定是指我了。读法时，我确实没有抱着平和的心态，语调听起来一定是有点怪。我心里谢谢同修及时指出我的缺点，欢喜心去掉了。二，集体交流暴露出不满的心和爱面子心。在培训和讨论的时段，通常是参加人数最多的，是一个暴露自己执着心和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每当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大家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同修们都能平和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从他人角度出发，充满慈悲。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我会感到自己的容量加大了，自己的执着和不好的想法也随之清除了。最近一次讨论中，一位同修提出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他的整个问题是什么，可没想到主持同修让我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也没加思考，脱口就讲出我的看法。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有一股气，以为这位同修又提起以前在电邮里提到过的一件事情，原来我对那件事情还在耿耿于怀。过后另一位同修提醒我说，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而我是所答非所问，而且还不善。我顿时感到羞愧难当，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不过我又想到这是个好事，把执着面子、心怀不满的心给暴露出来了，正好把他们清除掉。我写电邮给那位同修跟他道歉，感谢他让我看到执着心。他通情达理的回复也让我很感动。第二部分，用心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对照师父的讲法，我知道自己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在网上集体学法的时候常会有溜号出现。一次在杂念一出时，我就记录下来，在一小时的学法完毕，我竟然记录了十多条。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跟着读法的同修一起大声地读出来，觉得比较专注了。非常感谢有这样的学法修炼环境，使自己获益匪浅，使我每天有很好的精力做项目中的事情。第三部分，集体练功环境也是提高的好环境。除了在疫情初期有两个月在家里练功以外，我们一直都可以在外面集体练功，接触不同的同修，会有触动人心的话语或事情，所以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有时自己惰性强，练功动作不到位，尤其到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看到同修静静的、稳稳的、动作标准的站在那里，我赶紧把自己的动作调整到位，心里感激有集体练功真好。一天有个新学员来到练功点，我们在一起学法和过后的短暂交流中，他一直都是双盘腿，我们还夸他双盘的真漂亮。他说其实他的腿是很疼的，他只是没把腿拿下来。我很佩服他的忍耐力和毅力，我也意识到自己有怕吃苦的心和安逸心，因为自己都不能做到整个两个小时学法期间保持双盘腿，一般过了一个小时以后，疼痛就慢慢增加了，我就忍不住了，就把腿拿下来了。 这个新学员帮我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要努力保持学法时双盘腿，不管怎样疼都不拿下来。决心有了，做得好些，但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部分还是有待要提高的。第四部分，一次美妙的体验。状态好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美妙的体验和感悟。一天晚上我在想自己有哪些不足，我觉得静思静法做得不够，我就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任何不静思的因素。我想到静思不仅表现在学法上，也体现在练功中。师父在给我们喊口令，我的脑子里想别的事情就是不静思。第二天早上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很静，没有杂念。我就体验到一个特殊的状态。音乐是那么的纯净圣洁，我好像融在透明清澈的清泉里，清新惬意，微笑自然的就挂在了脸上，可以一直保持着。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抱轮一个小时，胳膊一点都没有感到酸。我感到抱轮拓宽了自己的容量和忍耐力。我理解到专注的练好功是外在的净化，静心学法是内在的净化。如果能做到经常保持这样的专注用心，就真能达到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的从里到外干干净净的。第五部分，工作环境配合和默契的团队合作。一，在接受培训中转变观念。我们的工作环境很特殊，可以看到其他同仁的工作进展，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一直激励着我，不能懈怠。尽管我还没有做那么好，时不时会有拖拉现象，有时在做校对的时候非常不情愿拿长文章，但是一旦打开文章读下去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协体会同修所谈到的修炼、向内找、去执着、救人经历，对我都有启发提醒。培训课对我技能的提升有很大帮助。由于养成了固有的对协作的观念，一时很难突破并接受培训中教授的技巧。能欣然的自如的运用学到的技能还不是那么痛快。有一个例子，这些年中一位编辑已经讲过多次，我听到了明白了，可是每次看到错误的语序时还是觉得很顺。最近一次讲座，不知怎的，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觉得自己终于能把握这个技巧了，在做校对时好像也很得心应手似的。我理解，重复讲解对我掌握技巧的主旨很有必要。我非常感谢培训课讲师们的付出和耐心。二，配合及默契的团队合作。一直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我想什么也不能影响到我们团队的协调一致，在我这里绝不会产生什么芥蒂，一定无条件配合好，保证网站能发挥最大的救人力度。如果同仁中谁提出任何要求，不管我还有什么疑惑或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工作习惯，我都毫无保留地接受执行。有时跟组里另一位相关同修说说自己的看法，同修直爽善解人意的几句话或建议，就让我的疑惑立即烟消云散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过后就再没什么负面想法了。三，责无旁贷，尽心尽力。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后三个星期是我们最忙的时期，大量的祝贺师父华诞的贺词贺卡，世界各地庆祝节日活动的报道，美国和加拿大各级政府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褒奖，庆祝五一三征文，比平时大几倍的量。为了保证每天登出的数量和质量， 需要从翻译到修改到编辑到发表后的校对，每个人能抽出时间的都加入到这个巨细工程之中，在各自所处的环节上尽心尽力地环环相扣，接力一样传送到网站上。当班编辑对各个类型文章的安排搭配，对我来说真都是再完美不过的了。重要的文章如珍珠宝石般闪烁在海洋般的精致漂亮的贺卡之中，每天把众生的感恩、大法的美好、神奇、残酷的迫害，通过各个语种的名讳网及时地传遍世界各地，启发良善，在另外空间也会起到震慑邪恶、解体清除邪恶的作用。前一个中国新年问候结束后，我浏览网页上长长的问候文章，我好像感到一股股的能量像波浪一样，因为那次我们有很多人参与，有些篇幅长、内容好的问候文章及报道都得到及时的翻译、校对及发表。那些文章内容详实、感人，以前没有很多帮手时，这样的文章只能简单处理，这次这些文章都得以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参与的同修责无旁贷，互相感染着、激励着、默默地补充着，每个人的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团队合作很珍贵也很重要，令我心怀感恩，非常珍惜在这块净土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以上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